藤原发，最初名叫辅，字原发，因为避高鲁王的讳，改字为明，字改为达道，东阳人。他即将出生的那天晚上，母亲梦见老虎在月亮中行走，掉进了他的房里。他性格豪迈出众，慷慨大方，不拘小节。九岁就能写诗，范仲淹见到后认为他很奇特。考中进士，廷试获得第三名，因为声韵不符合规定被罢黜，再次考试又得了第三名，被授予大理评事、湖州通判。孙冕任杭州知州，见到他觉得特别，说：“奇才啊，以后会成为贤能的将领。”把处理繁重政务和守卫边疆的策略传授给他，被召入考试，担任集贤校理、开封府推官、盐铁户部判官，同修起居住。英宗写下他的姓名，收藏在宫中，没有来得及任用。神宗即位，召见他询问治理乱世的方法。他回答说：“治理乱世的道理如同黑白东西，之所以会变色移位，是因为朋党搅乱了它。”神宗说：“你知道君子和小人的朋党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君子没有朋党，用草木来比喻，紧密缠绕在一起的必定是蔓草，不是松柏。朝廷没有朋党，即使是中等才能的君主也能成功，不然即使是上等圣人也危险。”神宗认为这是名言，叹息了很久。升任知制告，知谏怨。御史中丞王陶议论宰相不领班事跋扈，神宗拿这件事问袁发，袁发说：“宰相确实有罪，但认为是跋扈，我以为这是欺骗上天陷害人。”被任命为御史中丞。种恶擅自修筑随州，并且和薛相征发各路军队，环州、庆州、保安都出兵抢掠，西夏人又杀了将官杨定。袁发上书极力陈述，量作已经纳款，不应当失信，边境争端一开，战争连续，百姓疲惫，必定成为内忧。还有中书省和枢密院处理边境事务多有不一致，中书省赏赐战功，而枢密院下达约束，枢密院诘问修城堡，而中书省下达褒奖诏书。袁发说：“战和守是大事，而意见如此不同，希望命令二府必须一致，然后下达。”宰相让他的儿子任判古院，谏官认为不可以。神宗说：“古院只是传达罢了，与事情有什么关系？”袁发说：“有人向宰相申诉，让他的儿子传达，可以吗？”神宗醒悟，为此罢免了任命。京城和郡国发生地震，袁发上书指出导致灾害的原因，大臣不高兴，被外放为秦州知州。神宗说：“秦州不是我的意思。”留下他不派遣。作为管办接待契丹使臣杨新公，坦诚地和他交谈，新公被感动，将要离开时哭着告别。河北发生大地震，任命袁发为安抚使。当时城舍多有倒塌，官吏百姓害怕被压，都在帐篷和草屋中睡觉，袁发独自待在屋下，说：“房屋倒塌，百姓死亡，我应当以身相殉。”埋葬死者，救济饥民，免除田租，修筑堤防，查查贪官残吏，督促补道，北路于是安定，被授予翰林学士、开封府知府。百姓王颖有金子被邻居妇人隐藏，经过几任知府都不能得到公正处理，王颖愤恨而变成驼背，拄着拐杖在庭中上诉。袁发一审问得到实情，归还他的金子，王颖扔掉拐杖，仰头道谢，驼背消失了。夏国主秉常被篡位，袁发说：“李继迁死的时候，李氏几乎不能立国，当时大臣不能分封建立各个豪强，而是把全部土地封给他，至今成为祸患。现在秉常失位，诸将争夺权力，上天把机会留给陛下，如果再次失去这个时机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请求选择立一位贤能的将领，给予重权，让他经营分裂西夏，可以不费力就安定，这是百年大计。”神宗认为他的策略奇特，但没有最终采用。袁发在神宗面前论事，如同家人父子，言语没有文饰，透彻了解内心。神宗知道他忠诚恳切，事情无论大小，人无论亲疏，都问他。袁发随时解答，没有丝毫隐瞒。王安石刚设立新法，天下喧扰，担心袁发有言论，神宗会相信他，因此借事由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被外放任运州知州，调任定州。刚进入州郡就谈论新法的害处，并且说：“臣起初只是猜测它不可行， 既然当了州郡官，才亲眼看到。年岁干旱求言，又上书奏，新法害民的地方，陛下已经知道了。只要下一道手诏，凡是熙宁三年以来所施行有不方便的，全部罢除，那么民心喜悦，而天意化解了。
都不听从。
历任青州、应天府、齐州、邓州，恰逢七祖李逢谋反，有人趁机排挤他，被贬为池州，没有成行，改任安州，流落将近十年，还因为以前的过错贬居云州。有人认为还有后命，元发谈笑自若，说天知道我的正直，皇上知道我的忠诚，我有什么忧虑呢？于是上章为自己申冤，其中有句话说，岳阳没有功劳，诽谤的书信满箱，即墨有什么罪，诋毁的言语天天听到。神宗看后悲伤，立即任命他为湖州。哲宗登位，调任苏州、扬州，被授予龙图阁职学士，又任运州知州。学生粮食供应不足，百姓有争夺公田二十年不能解决的。元发说，学校没有粮食，却用良田让顽劣百姓吃饱吗？于是请求将公田作为学田，于是平息了诉讼。当时淮南、京东饥荒，元发担心流民将要到来，会蒸腾成瘟疫，先测量城外废弃的营地，召集小玉富户，让他们出力建造席屋，一晚上建成2500间，水井炉灶器物都齐备，百姓到来如同回家，所保全救活的有50000人。调任真定，又调任太原。元发治理边境威严，威名在西北流行，号称明帅。河东有12将，其中8将用来防备西边，分一半轮流休息。元发到任8个月，边境紧急文书来报告，请求8将都去防秋。元发说，下人如果合兵侵犯我们，即使8将也不敌，如果他们不来，4将就够了。最终派他们轮流休息。防秋的将领害怕，敲阁门争辩。元发指着自己的脖子说，我已经舍弃这个了，头可以砍，兵不能出。这一年塞上没有风尘警报，诏令将4个寨子赐给下人，家炉在河东。元发请求先划定边界，然后放弃，并且说取城容易，弃城难。命令部将资胡领兵护边，下人不敢靠近。下人得到寨子后，又想以绥德城为借口，要求划界到20里外。元发说，这一举动就失去百里，一定不行。9次上章争辩，因为年老极力请求到淮南，于是担任龙图阁学士，又任扬州知州，没有到任就去世了，享年71岁，追赠左迎清光禄大夫，谥号张敏。李师中字承之，是楚丘人。15岁时上密封奏章谈论时政。父亲李伟任金元都监，西夏10多万人侵犯阵容，李伟率兵出战，而率司所派别的将领郭志高逗留不进，诸将因为寡不敌众，不敢再出战，李伟因此被责罚降职。师中到宰相那里辩白父亲无罪，当时吕夷检任宰相，诘问他而不屈服，夷检发怒，认为不是平民应该说的话。他回答说，师中所说的是父亲的事情。由此出名。考中进士，敷衍庞吉征召他任洛川县知县。百姓有罪，妨碍农时的必定放回去，让农闲时自己到官府。命令应当下达的，就在百姓中张榜，或者召集父老告诉他们。租税都提前征集完毕。百姓欠官茶价值10万名，追捕关押的人很多，师中为他们解开枷锁，对他们说，工钱没有不偿还的道理，放宽你们期限，可以吗？
都感动哭泣，听从命令。
于是下令每个乡设置一个柜子，登记他们的名字，允许每天缴纳所欠，1钱以上就投进去，登记在簿上就离开。到年中，欠债的都还清了。官府调拨各郡的粮食到边境，不久又返还。隆冬大雪，劳苦且费用大，以至于低价卖给兼并之家。师中下令经过本县愿意缴纳的听辩，亲自坐在粮仓门口，拿着契约等待。几天后得到10000斛粮食，让其他县也推行这个办法。曾经出巡乡亭，看到戎人杂居耕种，都是战争时期进入中原的，人们借助他们的劳力，往往结为婚姻，长久不归。诗中说，这些人不能混杂居住，对经略使说了，并搜索了邻近各郡的戎人，把他们迁移到极远的边塞。庞吉人枢密副使推荐他的才能，被召见应对， 转任太子中御、夫正县知县，暂代主管经略司文字。下人因为每年赏赐延迟，送文书到边境说希望不要超过年底。诏令官吏回报许可，诗中更改文书说按照旧例。枢密院弹劾他擅自改动制书，诗中说所改的是郡里的文书，不是制书。朝廷认为他对，从轻处理了他的过错。提点广西刑狱，贵州灵渠原本通漕运，年久石头堵塞，船只滞留，诗中立即焚烧石头，开凿疏通。庸管有500马军，马不能夏天生存，多死亡。诗中说地方都险阻，不需要骑兵，上奏撤销了。当地人补任代理官，全选授官没有法规，权力在吏员手中。诗中全部记下他们的名字，让他们在家等待任命。起初雍州萧柱、宜州张师正谋划开启边境争端，萧柱想用所管辖的蛮洞求豪去讨伐交趾，说不用朝廷的兵粮。诏令下达经略使萧固、转运使宋贤，二人被萧柱引诱，一致说便利。而诗中到任，诏令将萧柱的奏章交给他。诗中邀请萧柱来，责难他说，你以求豪讨伐交趾，能保证必胜吗？回答说不能。诗中说，既然不能保证必胜，倘若失败怎么办？萧柱知道不行，于是停止商议。恰逢蛮姚申少泰入境追捕逃亡者，杀害巡检宋世尧，萧柱又夸大其词，上奏惊骇的奏章，仁宗为此推迟吃饭。诗中说不足忧虑，于是弹劾萧柱邀功生事，搜刮失去民心，最终导致将帅败父，按法应当斩首。于是萧柱被责罚安置在泰州，并审查萧固、宋贤，都因此被贬。诗中代理帅事，交趾在边境炫耀兵力，声称将要入侵。诗中正在宴请宾客，饮酒自如，起草六张榜文张贴在边境上，揭露他们的内情，交趾不敢妄动，当天进贡赃物。申少太害怕，抛弃巢穴逃走。龙志高的儿子龙宗旦据守火洞，部队无所归属，前任将帅计划讨伐，以侥幸得赏，于是固守。诗中发檄文小玉祸福，龙宗旦立即率领族人献出土地投降。边境人感化于他的德性，多画像历次来侍奉他，成为贵州李大夫，不敢直呼其名。积水淤塞已久，诗中寻找故道，从郾城西南开凿，工程未完成一半就调离了，升任直使馆凤翔府知府。种恶攻取随州，诗中说西夏正在进贡，背叛的迹象不明显，恐怕他们能以此为借口白白开启争端。傅延禄侦查到西夏驻兵随州、瀛州、西温各路应当牵制，诗中上书论述牵制的害处。当时诸将都请求出兵，诗中说不出兵罪过只在统帅，不是诸将的忧虑。不久这次行动最终取消了。西宁初年被任命为天章阁代制、河东都转运使。西人入侵，任命诗中为秦州知州。诏令赐给他班超传，诗中也以稳重把握大局自居。在此之前多在边境屯驻重兵，敌寇来就作战，迎击他们的锐气，但内部无法阻止他们进入。诗中选择善于防守的人排列在边塞上，而让善于作战的人居中，命令各城说如果敌寇来，坚守壁垒，等他们离开派出战士尾随袭击。约束熟悉后，常常以此取胜。王韶修筑卫经上下两城屯兵，以威胁武胜军，安抚招纳陶和各部，将意见交给诗中讨论。于是说现在修筑必定广泛发兵，大张声势，并命令藩部纳土召集弓箭手，恐怕西藩及陶和武胜军不足产生怀疑，现在不如先招抚清唐、武胜、及陶和各部落，那么西藩部落必定请求修筑城寨，根据他们的意愿酌情发兵修筑城堡，以表示断绝下人抢掠的祸患，部落人必定归心。唐朝在西域每得到土地就建立州，后来都陷落丢失，以清水为界，大抵根本之策未落实，心腹之患未消除，而勤于远方谋略贪图土地的人没有不这样的。诏令诗中罢免帅事。王韶又请求设置市邑，招募人耕种沿边空旷土地，诗中上奏阻止他的谋划。王安石正支持王韶，以奏报反复的罪名致诗中罪， 削职任舒州知州，调任洪州、登州、齐州、恢复待制、瀛州知州，又请求召司马光、苏轼等置于身边。诗中谈论时政得失，又自我推荐说：“天生微臣，大概是为了盛世，有这样的臣子，陛下难道舍弃吗？”吕惠卿摘取他的话，认为欺君，于是贬为河州团练副使安置，后还任右司郎中，去世享年66岁。诗中最初在州县任职时，邸报报道包拯任参知政事，有人说朝廷从此多事了。诗中说包公能做什么，现在迎县王安石眼白多，很像王敦，将来乱天下的人必定是他。20年后，他的话应验了。他的志向很高远，每次觐见皇帝时，大多谈论天人关系和君臣大节，请求将提拔贤能、罢退不孝作为考核宰相的标准。他在任时不看重威严刑罚，致力于以信用使人信服，既明察又宽容。离任那天，百姓拦在路上哭泣，马都无法前行。杜衍、范仲淹、富弼都推荐他有辅佐帝王之才，但他喜欢说大话，因此不被当时所容，而多次被贬黜，但他的气概从未稍减。陆深，字介夫，虞衡人，考中进士后迁书北京判官。贝州发生叛乱时，他保证了供给不缺，叛乱平定后，他又审理案件，没有冤枉的人。加官集贤效力，通判秦州。范祥修筑古卫城，陆深负责粮饷运输，详细上奏说这并非中原所依赖的，反而劳师屯戍，还会滋生事端。不久，朱羌果然愤怒争夺，边塞大乱，经过2年才平定。判太常李愿吏部南曹，提点开封县镇。咸平龙齐军都是过去的盗贼，粮饷不能按时发放，他们殴打管理供给的官员，回营后内心不安，大笑柴员煽动他们叛乱。皇帝下诏派陆深前去查看，允许柴员不死，命令他抓出首恶者来赎罪，众人都顺服了。提点陕西刑狱，当时铸钱法败坏，议论的人想改大钱为一枚小钱。陆深说民间一向看重小铜钱而轻视大铁钱，以前一枚大钱当三枚小钱还觉得轻，现在减为相同价值，大钱一定会被废弃。请让一枚大钱当两枚小钱，那么公司损失不大，而商贾可以通行。同时盗铸者计算其价值没有利润，就会自行停止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，调任湖南、湖北转运使，直及英院，晋升级咸殿修撰，知贵州。上奏说雍州距离贵州18个驿站，以前经略使未曾去整顿武备，我愿意前去一趟，让群蛮知道朝廷大将的号令，借此声镇南郊。皇帝下诏同意。自从农志高被平定后，郊人逐渐骄横，首帅常常姑息。陆深到任后，交旨使者黎顺宗来，依然傲慢如故。陆深贬义他的礼数，召见询问并开导，告诉他应当怎么做，黎顺宗畏惧而离去。陆深于是到了雍州，召集左又将45洞首领到帐下，检阅挑选工丁50000，补设将吏，重新铸印给他们，军威更加振奋，交人更加恭顺，派人进贡。朝廷召他为天章阁待制，知谏院命张田接替他，英宗告诫张田不得更改陆深的法规。在途中被任命为知延州，催促入朝觐见皇帝慰劳他说卿在岭外，措施没有不恰当的，敷衍罪处敌要，现在应当先做什么。陆深回答说边防之事难以远距离揣度，不知陛下是想安静呢，还是要威慑他们。皇帝说大致边疆应当安静，先前王肃对我说朝廷和帅臣的意愿是这样，至于诸将没有不贪功生事的，卿认为如何？陆深说王肃的话是对的，亮作侵犯庆州，因战败而回，扬言要增派骑兵，并且出言不逊，又围攻大顺城。陆深认为这是积习所致，不稍加斥责则国威不利，于是扣留了按时赐予的使者及岁赐，并移文幼州质问原因。皇帝高兴地说本来就知道陆深能办成此事。亮作听说后大为沮丧，徘徊不敢进犯，于是回复说边境官吏擅自兴兵，如今已诛杀他们了。朝廷派何赐公持诏书告谕陆深，认为不可。 第二年又请求扣留赐东符及大刑遗留二使，而自己用帅牒告知原因，亮作才通过戮身谢罪，恢复供职。瀛州监军韦明山与本国不和，到清涧城主崇鄂处请求归附，崇鄂将情况上报，于是想趁机夺取河南地。陆深说，数万之众纳土可以接受，如果只是率众而来，真假未知，而且如何安置，告诫种恶不要轻举妄动。种恶坚持己见，皇帝下诏让陆深召种恶询问情况，与转运使薛相商议招抚接纳。陆深、薛相上言，韦明山如果真能占据衡山以抵御敌人，我朝以刺史世袭封给他，让他自己防守，这自然是中原之力，如今无异于我却轻易开启西边战端，不是好计策。于是共同制定三策，命幕府张牧之入朝上奏，但张牧之暗中受薛相指使，谎称事情必能成功。神宗认为陆深不协力，调任秦凤。种恶于是发兵攻取随州，陆深想追究种恶不禀报节制的罪状，没来得及就调任了。陆深持马见皇帝，请求放弃随州并治种恶的罪，皇帝更加不高兴，罢免他之靖州。后来种恶抵罪，薛相、张牧之都因此被贬，朝廷让陆深之真定改龙图阁学士至成都。青苗法颁布后，陆深说，蜀辖地区刀耕火种，百姓常不足，如今省税苛舍已经很重，百姓轻浮奢侈不储蓄，如果年成欠收不能偿还欠债，正好陷他们于死地，希望撤销四路使者。皇帝下诏只设成都府一路。熙宁三年去世，享年59岁。儿子陆师敏，陆师敏因父因任官。熙宁末年，李继提举成都路茶厂，征辟他为干当公事。不到三年，提举本路长平，于是接替了李继的职务。在蜀地茶额30万，李继已增至5倍，陆师敏又增至100万。李继死后，陆师敏为他申诉前功，请求赐予田地。皇帝下诏赐李继十顷，升陆师敏为都大提举成都、永兴陆雀茶，地位相当于转运使，又兼任买马、监牧，事权震动川蜀，建议无不成功，所行直事，其他部门不得欲闻。查获既已波及秦、蜀，又想延及金、楚、两河，神宗不允许。元佑初年，因御史中丞刘志进言，派黄连入蜀访查。右司谏苏哲论其六害，说李继引陆师敏共事，增加定额设置茶厂，用经营货物拘束民间物品，折价交易，低价取高价出，其害超过市役法。自法开始实行至今已4次变化，利益越深百姓越困，立法之虐没有比这更甚的。黄连的奏章道，正如苏哲所说。于是贬陆师敏主管东岳庙，过了很久启用为之齐州。恰逢重新设置长平官，李清晨在中书省就任命陆师敏出使河北，不久加职密阁，又主管秦蜀茶事，于是一切如初。又派蜀官到朝廷上奏劝马氏、安涛、韩忠彦意见颇不同，只有曾部认为可行，说只管试行一年，然后与钢马比较厉害即可见。陆师敏于是详细命令番汉商人愿意持马受劝的，在西秦两路验印估价给劝，而到太仆寺秦领价值，如果这种劝盛行，那么买马场可以罢除。借用其策，第二年太仆寺统计钢马的账簿，死亡达到1/10，而劝马损失才1%。皇帝下诏嘉奖，赐给金帛，改陕西转运使，加急闲殿修撰知秦州。朱道正在筑城受爵赏，陆师敏在秦州无事可做，样样不乐。曾不建议让他督本部兵赴西河共同进攻，陆师敏奉命踊跃，集合4万兵等待。但张敦暗中指示西率中船先出塞，敕令陆师敏厅中撰节制，修筑前井，又修伽罗，都未成而还。中船又传檄会兵于真真耳关，未到又退。秦凤之师2次出兵，2次返回，劳苦疲惫，言官请求加以责罚，朝廷不听。不久进保文阁待制，召为户部侍郎。未及拜官，因秦州虚报斩首俘虏之事，落职至瀛州。不久恢复原职，历任河南、永兴军、延安府，去世。 赵宪，字公才，琼州一正人，考中进士，任汾州司法参军。郭奎宣赴陕西，征辟他掌管机宜文字。种鄂擅自接纳随州降人数万，朝廷认为他生事，议定诛杀种鄂，返还故地及降人，以解愁罢兵。赵宪上书说，种鄂无名兴举，死有余罪，如果改而归还，他们能听从顺服而断绝绝约之心吗？不如小玉他们，这些人众饿死，投奔中国，边臣虽擅自接纳，实无所利，只是因往年被俘的苏立、景寻等人而已。可遣送景寻等来，与降人交换归还，各自遵守纪律，则疆场安宁了。如果他们藏匿不送，那么我留下衡山之众，也不为失策。又调郭奎为副元帅，赵谢替郭奎写信给执政，请求保留随州以张兵士，先规划大理河川，修建堡寨，划出可耕之地30里，以安置降人。如果放弃随州不守，则无法安抚新归附之众。原因种士恒招募番兵部敌屯守清建成的旧例，朝廷听从，救活降人数万，成为东路的屏障。熙宁初年，下人诱杀之保安军杨定等，不久以李重贵、韩道喜来献，并请求和好。朝廷想给其任事的酋长官职削减岁次作为俸禄，因此让他们交出塞门、安远二寨，并归还随州。赵谢说，随州实为行事之地，应当增修边防，这是无穷之力。如果保留随州以观其变，是得策的。神宗召问情况，回答说，随州的存亡都免不了用兵，投降的20000人进入我腹地，嫌隙已深，不可无备。神宗以为然，任命他为集贤校理。下人侵犯桓庆后，又来贺正旦。赵谢请求边境官吏离间其心腹，借以招纳衡山之众，此乃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升提点陕西刑狱，韩将宣抚陕西，河东兵西讨。赵谢对韩将说，大军过山界都是沙漠，缺乏好水草，又无险隘可以控制，现在很危险。如果成兵威招诱山界人户，安置在安全之地，应当先规划山界控恶之地，然后招降，不然劳师远攻，未见其利。韩将想取衡山，采纳种恶之策，于是在洛务筑城，以赵谢权宣抚判官。种恶催促河东兵会师银川，计划以后期斩将。赵谢告诉韩将，令种恶亲自去中路迎接东兵。种恶害怕违反节制，才不敢放肆，加直龙图阁，至延州。下人屡次想通好，常常以虚声动摇边境。皇帝下诏询问方略，赵谢审时度势，制定破敌之策进献。派皮将屈真、吕真率兵千人分巡东西路。下人正以4万兵从小路想攻取随州，路上遇到屈真，惊惶急忙交战。吕真随后赶到，下众败走。下人自失去随州，亦未能平。赵谢揣知其情，上奏说，下使请和，必定要划定随州边界，希望听凭本路经略司分化，遂次则等通和之日恢复。第二年就采用赵谢之策，以随州为绥德城。当初敷衍之地都是荒瘠，占田者不出租赋，依靠作为屏障。保元用兵之后，雕号殆尽，其矿土被诸酋长占有。赵谢于是招来问道，以前你们族有若干户，如今都在哪里？回答，大兵之后，死亡流散，所存只有这些。赵谢说，这些地还在吗？酋长无法回答。赵谢说，听任你们自己招募壮丁，每家让他们占田充兵，怎么样？
我得到的是人，田则不过问。
诸酋都敢服，回去招募，全部补入王籍。又简括境内公司闲田，得7500余顷，招募骑兵17000。赵谢因以往番兵只有空部，慢不可考，于是提议在他们手上刺字。正值饥荒，令番兵愿意刺手的带给长平谷一壶，于是人人愿意刺手，因按时训练，精锐超过正兵。神宗听说后，嘉奖他升天张阁待制，交旨叛乱。皇帝下诏任他为安南行营经略、招讨使、总领九将军讨伐，以中官李宪为副。赵谢与李宪意见不合，请求罢免李宪。神宗问可以替代的人，赵谢认为郭奎熟知边事，愿意做他的副手，于是以郭奎为宣抚使， 赵谢为父。郭奎到后就与赵谢意见不同，赵谢想趁兵行未动，先安抚两江冻丁，挑选壮勇之人以利引诱，让他们招来离心者，破坏其腹心，然后以大兵祭之。郭奎不听，赵谢又想派人持翅膀入贼中招纳，又不听，于是令燕达先攻占广元，又回永平。赵谢认为广元间道具交州十二个驿站，趁利掩击，出其不意，川途并进，三路讨伐，势必分崩溃败，坚持争论不能得。贼人乘机据守江面，列战舰数百艘，官军不能渡江。赵谢分派江吏伐木制造工程器具，积石如雨，旗舰被击皆废。许以疲弱之兵引贼出战，设伏击之，斩首数千级，杀了他们的首领，于是都投降了。郭奎因顽寇而惭愧，于是托病先还。郭奎被贬后，赵谢也因未能及时平贼，降为直龙图阁之贵州。后又复添张阁代治，全三司使。当时西施大举，五路并进，以赵谢为河东转运使，率领降卒赴敷衍供应众恶军。种恶抵罪，赵谢又因粮饷供应不济，被贬为之相州。不久降职之淮阳军，过了几个月全部恢复原职，担任庆州知州。羌人首领口音明昌谎称进献财物，实际准备入侵。赵谢得知藩人首领白信可以任用，但白信恰因罪被关押。赵谢打开刑具释放他，告诉他其中缘由，约定期限派他前去，果然将口音明昌捆绑押回。第二年，西夏人想要偷袭夺取新建的堡垒，大规模制造工程器械。赵谢详细上报了阻挠西夏的计划。等到西夏侵犯兰州，赵谢派屈真率兵直抵延维，斩首千余人，驱赶牲畜五千头。西夏首领一绝为名，在贺兰园驻军，时常出兵侵犯边境。赵谢派将领李兆甫、藩官归仁各率3000士兵左右分击，耿端彦率4000士兵奔赴贺兰园。赵谢告诫耿端彦说，贺兰是险要之地，翻过山岭就是沙漠，如果让敌人进入屏下，就无法击败他们了。又挑选3名藩官各率500清兵，从小路绕到敌人营寨后面，截断他们的归路。耿端彦在贺罗平与敌交战，敌军败退，果然逃向屏下。伏兵千人突然发起攻击，敌军惊恐溃散，斩获极多，生擒为名，斩首首领6人，缴获战马700匹，牛羊老幼3万余。升任龙图阁职学士，又担任延安主帅。元佑初年，梁以埋多次骚扰边境，赵谢得知西夏将要入侵，传令西路将领刘安、李仪说，西夏如果侵犯塞门，你们直接率清兵直捣他们腹地。后来西夏果然来犯，刘安等人袭击洪州，俘获斩杀很多，西夏于是前来进贡。不久西夏又以重兵压境，诸将纷纷请求增加戍兵防备。赵谢缓缓地告诉他们说，只需谨慎侦查，整顿武器装备，不要先挑起战事，戍兵不能增加。于是派人质问西夏，西夏兵便撤走了，升任枢密直学士。梁以埋始终不肯悔改，赵谢派间谍以善意询问梁以埋，何必与汉人为仇，一定要入侵，只管多来几次，恐怕你所得不能补偿所亡，洪州就是例子，如果能改过，我会善待你。送给他战袍、锦彩，从此梁以埋不再窥伺边塞。赵谢于是使用离间计，西夏国中有人怀疑梁以埋，并将其杀害。元佑5年，受任端明殿学士，升任太中大夫。西夏派使者请求划定地界，朝廷答应归还家奴、米脂、浮屠、安江4座营寨，让赵谢主持划界的商议。西夏得到4座营寨后，仍然没有恭顺之意，不久又侵犯金元。恰逢赵谢去世，享年65岁，追赠右光禄大夫。绍圣4年，因赵谢参与元佑年间放弃土地的主张，将他的名字列入党籍。孙禄字正甫，开封人，考中进士。元丰年间任司农城，邓润甫推荐他担任御史，被召见应对，他的言论不符合新政，神宗对辅臣说认为他不可任用，降为主簿。孙禄郁郁不乐，请求任河州通判，后调任兰州。西夏人入侵，论功抵御有功，晋升5阶，受任陕西转运判官。元佑初年， 人力部、礼部员外郎在徐王府担任侍讲。司马光将要放弃和黄行术，对司马光说，这不是小事，应当询问边防人员，孙禄在那里四年，他的行为举止可信，可以问他。司马光急忙召见询问，孙禄带着地图给司马光看，说从通远到西周只有一条小路，西周以北已与西夏接壤，现在从北关开辟土地180里，濒临黄河，修筑兰州城，然后才能屏障，如果放弃给敌人，这一路就危险了。司马光幡然醒悟，说幸亏请教了你，否则几乎误了国事。放弃的提议于是停止，升任右司郎中，以直隆图阁身份任庆州知州。张敦执掌国政，又商议夺取放弃的土地。当时各路正在勘察，尚未行动。孙禄声称要修缮旧堡垒，装载器械楼橹，屯驻在大顺城下，半夜奔赴安江，黎明时占据，六天修完城池，加任保文阁待制。于是修筑新平、衡山，晋升龙图阁职学士，调任西州知州。金元修筑西安城，朝廷下诏出兵牵制西夏的势头，孙禄就率军逼近惠州，于是提出夺取清塘的策略。大将王敏、王善进攻淼川，王善先到，攻下淼川。王敏与他争功，孙禄偏袒王敏，专门把兵权交给他。王善有所请求，往往不予回应。王善向朝廷申诉，朝廷召孙禄受任兵部尚书，以龙图阁学士身份任成都知府。还未到任，因其他事被削职，人心国君之君。徽宗即位，历任太原、河南、永兴军、河中府知府，去世。尤师雄，字景书，京兆武功人，师从张载学习，考中进士，任宜州司户参军，升任德顺军判官。傅岩将领刘棍与主帅商议战守策略，想要从延安进入安定、黑水。尤师雄认为那里靠近敌境，恐怕有埋伏，请求改走其他道路。不久间谍报告说西夏在黑水旁埋伏旌旗，刘棍感谢说，没有你的话我就回不来了。赵谢任延安主帅，征辟尤师雄为属官。当时西夏骚扰边境，戍兵在别的堡垒，隆安以北各城兵力都很弱，赵谢很担忧。尤师雄请求征发义勇防守，在城上多堆石块，等待敌人到来。西夏人知道有防备，不敢进入，只袭击了荒堆三泉就退回去了。闹饥荒时，尤师雄巡视各堡垒阵迹，按人口发放粮食，没有人饿死。运石投磨兵器，挖深沟修城墙，边境防备更加稳固。元佑初年，任宗正寺主簿，执政大臣打算放弃四座营寨，向尤师雄咨询。尤师雄说，这些都是先帝所建立，用来控制西夏的，为什么要放弃？不仅显示中国怯懦，还会招致敌人无厌的索取。如果卢、荣、京、澳等地也以此为由提出请求，也给他们吗？万一燕人派一辆使者车来索求关南实现，怎么办？执政不听，于是撰写分江路，升任军器兼程。吐蕃侵犯边境，其首领鬼章轻易劫趁机胁破蜀羌勾结西夏作乱，图谋分据西河。朝廷选择可以出使的人与边臣处置，下诏命尤师雄前往，允许他见机行事。到达后，侦察得知西夏在天都山集结军队，前锋屯驻在通远境内，吐蕃将要进攻河州。尤师雄想先发制人，向主帅刘顺清请求。刘顺清说，敌众我寡，怎么办？尤师雄说，在于谋略，而不在于人数，如果事情不成，甘愿受死。商议三天才决定，于是分兵两路，姚四率左路，众义律右路。姚四攻破六部宗城，斩首1500级，攻打蒋朱城，切断黄河浮桥，清塘10万兵马无法渡过。种义攻破桃州，擒获鬼章及大首领9人，斩首1700级。捷报传来，百官上表庆贺，派使者告祭永玉陵。朝廷准备厚赏尤师雄，但言官认为他是邀功生事，只升了一级，任陕西转运判官，提点秦俸禄刑狱。西夏侵犯金元，又入侵西河。尤师雄说，兰州距敌30里，通远不到100里，没有崇山富岭的阻隔，应该在定西、 通渭之间修建安遮、纳弥、截诸三座栅寨以及护耕七堡，以巩固屏障，这是无穷之力。朝廷下诏交给范玉，全部依照最初的建议实施。入朝人辞不员外郎，加级衔教礼，任陕西转运使。内地向边境运粮，百姓因运输费用而困苦。尤世雄说，过去边境土地不耕种，依靠内地供给，现在积粮已多，军粮自足，应该让内地酌情折算运输费用，以免造成巨大耗费。批复同意，召他入朝。哲宗慰劳他说，陶州之役可算大功，只是遗憾赏赐太薄了。回答说，都是秉承朝廷谋略，臣有什么功劳，只是当时将士的功劳尚未记录，这是欠缺。于是陈述其事本末，受任卫尉少卿。哲宗多次询问边防利弊，尤世雄详细陈述庆历以来边陈施政的得失、朝廷谋议的得失以及当前御敌的要务，共60件事，名为少圣安边策，进献上去。出任滨州知州，改任河中府知府，进职龙图阁；秦州知州，未到任，下诏代理西州。因西夏侵犯边境，朝廷下诏让使者与西州、秦州主帅共同谋划。使者锐意讨伐，尤世雄说，修筑城垒以自我掩护，席卷进攻的军队不应深入。上章争辩，没有答复。不久，使者知道攻取困难，最终采用尤世雄的策略。自从收复陶州之后，于田、大石、雾林、淼离诸国都畏惧，纷纷派使者进贡。朝廷命令西河限制他们2年1进贡。尤世雄说，这样不是招来远方之人的办法。不久回到秦州，调任陕州知州，去世，享年60。尤师雄慷慨豪迈，有志于建功立业，议论者以未能充分发挥其才能为遗憾。穆衍，字昌叔，河内人，后迁居河中，考中进士，调任华池县令。百姓的牛被仇家割断舌头而不知何人所为，告到县里，穆衍命令杀掉牛。第二天，仇家以私自杀牛告发，穆衍说，割牛舌的人就是你吗？审讯后，那人全部认罪，后来任淳化知县，淳化是耀州的属县。穆衍跟随韩将宣抚陕西，遇到庆州士兵溃乱，穆衍挂念母亲在耀州，急忙请假回家，两夜走了7驿站。等到达时，庆州溃兵曾驻守华池，知道穆衍的名声，不敢靠近。当时各郡追捕贼兵的军粮无法供应，穆衍就擅自打开长平仓，并且担心获罪。穆衍说，如果不去体恤饥荒，那么我们的坟墓将会被庆州士兵占据。穆衍的考核成绩在一路中最好。元丰年间，种鄂西征，穆衍参与军事，种鄂平定赏赐，把战死列为下等。穆衍说，这不是用来劝勉忠义的办法。据理力争，种鄂回军入塞，朝廷下诏命穆衍前往灵武、支援卫、庆两军。将要出发，穆衍说，我军疲惫，回来还没解甲，怎么能冒险到千里之外呢？种鄂于是停止。同僚怕被治罪，假意感谢穆衍说，军队不再出征是你的功劳。穆衍明白他们的意思，说，保全万民的生命，以自己一人承担责任，穆衍没有遗憾。元佑初年，大臣们商议放弃西州、兰州，穆衍与孙禄讨论边疆事务，认为兰州放弃则西州危险，西州放弃则关中震动。唐朝自从丢失和黄西边一有不顺，就警报传到京城。如今200多年，若非先帝英武，谁能收复？如果一旦抛弃，恐怕后患比前更甚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放弃的议论于是停止，改任陕西转运判官、京部、户部员外郎。西河分界之事未决，朝廷下诏命穆衍去视察，回来说，智姑、胜如占据两川良田，实在是敌我必争之地，自从西关失利就被废弃不守，请求在二垒之间设置边界，在李诺平筑城以控制要害，以及其他城堡都修建亭障，以连通金源。第二年，就在李诺筑城，命名为定远。三次升迁任左司郎中。绍圣初年，以直密阁身份任陕西转运使，加职龙图阁、庆州知州，调任延安，又调任秦州、 未到任而去世，享年63。朝廷命令和中府官员安排他的葬礼，后来追录他不放弃兰州的建议，任命他的一个儿子为官。论曰：从西宁到绍圣，四方的事情很多，西夏时而顺服，时而反叛，其土地有时给予，有时夺回，朝廷之上议论没有定论，相互争辩长短。袁发、师中等人七人当时的谋略大概可以考察。袁发论君子小人，言语简洁而详尽，足以打动君主，但神宗被王安石的话迷惑，竟然没有醒悟。师中在王安石人迎县令时就遇见到他，认为他相貌像王敦，将会扰乱天下，这又比吕慧更早。王申能镇抚西夏，又能平定交趾之难，确实有御边之才。他的儿子施敏为当时聚敛财力，没有什么可取之处。赵谢英在西陲胜利而习以为常，在南边失败，后来擒获为名，差不多足以自赎。朝臣议论放弃和黄孙禄，以一句话阻止，使司马光自毁，几乎误国。到夺取青唐，攻下邈川，可验证他的才能，但偏袒王敏而为难王善，不是大将之才。尤师雄擒获鬼章，收复桃州，以致诸国入贡，与诸将相比，他的功劳独为俊伟。穆衍为正德明星，离开后乱兵不忍心惊动他母亲，德性足以感动人，有这样的情况。